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更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你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万峰，千万的万，山峰的峰。当我们去看到利未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就会想下，为什么上帝要设得一些法规这么仔细呢？设定一些这么仔细的法规用来做什么呢？不是十诫简单好像我们刘邦约法三章那就得了吗？原来其实上帝是藉着这些很仔细的律法告诉我们，其实社会制度是需要一步一步这样建立，亦都是你如果从摩西能够带领人去设定一些这么准确的律法，是代表摩西其实头四十年在这个埃及里头所受的训练其实真的很扎实，亦都这些律法成为了以色列人之后成几千年甚至到今日都经常提着的律法。希望这些的律法亦都是成为改写我们生命，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关键，引导我们的律法。律法去守不一定是墨守成规的，律法去守亦都是代表我们透过这个纪律去表达我们尊敬上帝。就让李松恩老师读出麦基牧师的稿件，带领我们穿越圣经。
横穿古今，主爱已昭明，如月之约，施救赎赦罪名，留心研读，专心倾听，同心奋兴，穿梭圣经内，主已发声，依真理生活，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听众朋友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一个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上一集节目，我们研读和分享了利未记五章一到十九节的内容，我们先来重温当中的重点。利未记五章一到十九节是讲述到属显制的条例和相关的规定。属显制强调一个人的罪行侵犯到神或者是人的权利，对他人所造成的伤害呢，是一定要付出赔偿的。如果献祭的人不肯悔改认罪，那他献什么祭物都不能够除去罪。让我们联想到，正因为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我们现在就不再需要以牲畜来到献祭了。但是认罪呢，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唯有认罪才表明信徒认清罪恶，亦都表明神是圣洁的。我们在神面前谦卑，愿意来弃罪。如果我们不肯悔改跟随主耶稣，那耶稣的死呢，对我们就不能够产生功效了。正如医治一些疑难杂症一样，针药是必须注射进入血液才能够发挥作用的。属显祭是处理因着不慎玷污了圣物所犯的罪。如果人玷污了会幕或者是祭司的工作，也都包括无意间得罪了别人，那无论是哪一种的情况，人都应当献一只毫无残疾的公绵羊作为属显祭，另外要为他所玷污的圣物多加五分之一的赔偿。误犯的罪当中最为严重的，就是在十一奉献和当献的供物上亏欠了神。马拉基书三章八至九节说，人岂可夺取神之物呢？你们竟夺取我的供物，你们却说，我们在何事上夺取你的供物呢？ 就是你们在当纳的十分之一和当献的贡物上，因你们通国的人都夺取我的贡物，咒诅就临到你们身上。今日因着基督的死，我们不再需要献赎献祭了，但是对于我们所伤害的人呢，亦都一定要付出赔偿。利未记第六章和第七章是关于献祭的律法，主要是涉及祭司在服侍神的祭坛的时候所特别要遵守的条例，包括祭司在献祭当中的规矩、他们的责任以及他们当得的份。第六章一开始就是对祭司的指示，以及给亚伦和他的后裔的命令，因为祭司是在神的祭坛服侍的，所有在凡祭坛的献祭呢，他们都要参与，而这一切都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天上作出大祭司的服侍。希伯来书八章三到五节说，凡大祭司都是为献礼物和祭物设立的，所以这位大祭司也必须有所献的，他若在地上必不得为祭司，因为已经有照律法献礼物的祭司，他们供奉的是本是天上事的形状和影像，正如摩西将要做帐幕的时候蒙神警戒他说，你要谨慎，作各样的物件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还有一处值得留意的重点，就是基督不但是祭司，他都是祭品，他将自己全然的摆上。希伯来书十章五至十二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悦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后又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这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我们必须特别领悟这一点的。有些宗教精心设计了很多繁琐的仪式，比如游行、点蜡烛等等。我相信在教会里面，我们也都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神是个灵，信徒应当用心灵和诚实去敬拜祂。神在希伯来书里面赐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属灵真理，好叫我们能够领会、能够明白所信的是一位怎样的神。你和我有一位在天上的大祭司，他就是耶稣基督。圣经说他坐低了，表示他已经完成了救赎大功，就好像神在创造的第七日停了手上的功，安息。并不是说神累了不想再做了，同样道理，主耶稣坐低了，不是因为他累，不是因为他停止工作，其实他很忙的，他为了拯救我们而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一直保守我们。你和我呢，应该每时每刻的都与主相交。我们的主耶稣是真实存在的，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今日的问题呢，是在于我们和这位又真又活的基督断了线，他对于有些人来说呢，不再觉得真实。利未记第六章所提到的只是一大串我们会犯的过错当中的几个例子，这些都是在日常生活里面容易侵犯到别人的一些过失。利未记六章一至七节是这样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 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归还本主，也要照你所固定的价，把赎献祭牲，就是羊群中一只没有残疾的公绵羊，牵到耶和华面前，给祭司为赎献祭。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神在这一章的启示呢，和之前一章是不同的。这里说得罪邻舍就是得罪神，难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十二节说，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这里所提到的一些具体的罪行，包括呢是对借回来的物品或者负责代为保管的物品的。在列王记下六章五节那里就有一个例子了，是以利沙的门徒遗失了他借回来的斧头。利未记六章一至七节这段经文所提到的交易上，所指的是事业上生意的合伙关系。至于抢夺呢，是强占的行为，例如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一章，亚哈王抢夺了拿伯的葡萄园。行了诡诈呢，就是指到在执到人家遗失的物品的时候呢，你依然是讲大话。那我再讲一次下，得罪自己的同胞呢，其实就是得罪神。我们看到的，除了赔偿之外呢，还要加上五分之一的罚款，相当于呢是十一奉献的两倍。这个呢是按照着赎献祭的条例的。重要呢献上一只公绵羊。神表明了他是不会任由人随意而行。在以色列人的属灵生活当中呢，赎献祭是非常重要的。箴言十四章九节说，愚妄人犯罪以为戏耍，正直人互相喜悦。当我们对罪的认识越是深刻呢，我们就越能够彰显主耶稣在人内心的美善。利未记六章八至十三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吩咐阿伦和他的子孙说，燔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燔祭要放在坛的柴上，从晚上到天亮，坛上的火要常常烧着，祭司要穿上细麻布衣服，又要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把坛上所烧的燔祭灰收起来，倒在坛的旁边，随后要脱去这衣服，穿上别的衣服，把灰拿到营外洁净之处，坛上的火要在其上常常烧着，不可熄灭，祭司要每日早晨在上面烧柴，并要把燔祭摆在坛上，在其上烧平安祭牲的脂油，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这段经文涉及献祭的次序，每日献上的燔祭和其他祭物不同的，是有独特的一些特点。前一日晚上献上的燔祭呢，要焚烧到第二日的早上。燔祭分为特定时间献上的特别燔祭，同埋早晚会献上的普通燔祭。普通燔祭象征着对神的忠心同埋不断的奉献，而用细麻布所做的衣服呢，是让我们联想到基督人性的圣洁。倒在坛的旁边是指坛的东边，这个是倒灰的地方，在利未记一章十六节都有提到。别的衣服是指祭司呢平时穿的衣服，祭司不能够穿着祭司服呢去到外面的，因为祭司服是圣洁的，不能够同他人接触的。在坛上必有常常烧着的火，不可熄灭， 这样就意味着以色列百姓是不停地向神献祭，就是向神献上敬拜。
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利未记六章十四到十五节，经文记载：素祭的条例乃是这样的，亚伦的子孙要在坛前把这祭献在耶和华面前，祭司要从其中，就是从素祭的细面中取出自己的一把，又要取些油和素祭上所有的乳香，烧在坛上，奉给耶和华为馨香素祭的纪念。这些规定是针对着祭司的。献祭的人站在祭坛前欢喜快乐地来敬拜神，而祭司呢就要为献祭的人去做一些事。利未记六章十六至十七节，所剩下的亚伦和他的子孙要吃，必在圣处不带教而吃，要在会幕的院子里吃，敲的时候不可参教，这是从所献给我的火祭中赐给他们的份，是至圣的，和赎罪祭并赎献祭一样。吃无酵饼的圣处所指的是会幕的外院，它之所以是圣处，因为神在那里，任何地方有神的同在呢就是圣所了。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五节，神要摩西除鞋，因为摩西当时所站立的是圣地。彼得后书一章十八节，彼得称登山变像的山是圣山。利未记六章十八节记载，凡献给耶和华的火祭，亚伦子孙中的男丁都要吃这一份，直到万代，作他们永得的份，摸这些祭物的都要成为圣。这一节的经文让我们联想得到，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在主里面有份的，都可以享受主耶稣的美善和荣耀。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都应该更多地来到享受主耶稣的荣美。利未记六章十九至二十三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当亚伦受膏的日子，他和他子孙所要献给耶和华的供物，就是细面依法十分之一，为常献的素祭，早晨一半，晚上一半，要在铁锨上用油调和造成，调匀了你就拿进来，敲好了分成筷子，献给耶和华为馨香的素祭。亚伦的子孙中接续他为受膏的祭司，要把这素祭献上，要全烧给耶和华，这是永远的定例，祭司的素祭都要烧了，却不可吃。祭司呢不只是吃无酵饼，他们都要在素祭当中呢是献上十一奉献的。领受了十一奉献的祭司亦都要献上他们份内的十分之一，所有的人都当献上十一奉献。祭司既然有领受就应该奉献，而在奉献的事上呢，传道人是要为会众来到立下榜样的，奉献是人人有份的。利未记六章二十四节至三十节记载，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对亚伦和他的子孙说，赎罪祭的条例乃是这样，要在耶和华面前宰燔祭牲的地方宰赎罪祭牲，这是至圣的，为赎罪献者祭的祭司要吃， 要在圣处，就是在会幕的院子里吃。凡摸者祭肉的，要成为圣。这祭牲的血，若弹在什么衣服上，所弹的那一件，要在圣处洗净。唯有主祭物的瓦器要打碎。若是主在铜器里，这铜器要擦磨，在水中擦净。凡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是至圣的。凡赎罪祭，若将血带进会幕，在圣所赎罪，那肉都不可吃，必用火焚烧。这段经文呢，依然是讲述着对祭司的指示来的，是关于献赎罪祭的责任以及相关条例的规定。赎罪祭是分为两种的，第一种是祭司和全会众的赎罪祭，第二种是官长和百姓的赎罪祭。这段经文就讲到祭司献赎罪祭的方式，着重强调呢献祭成圣的一面。赎罪祭要献在燔祭坛上，让人联想到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救恩，而燔祭就令人联想到基督。基督是圣洁的，没有罪的，亦都不受罪的核祭，是最符合神公义要求的祭物。耶稣有拯救的能力，这些事呢就让我们去明白为什么在神拯救的计划当中呢，基督是由童贞女所生的道理了。耶稣基督是童贞女从圣灵怀孕所生的那一位，所以呢这个赎罪祭是圣洁的，而是你和我的罪将耶稣基督置于死地。基督本身是没有罪的，他是为我们而成为有罪，是代替我们来到受死的。利未记的第七章呢，继续指示祭司有关赎显祭和平安祭的条例。赎显祭是针对个别的以色列人，而不是会众的。平安祭呢，是以色列百姓自愿乐意献上的祭，或者是还愿的祭，是表示着人和神和好，或者是有什么不足，有什么不安呢，凭着信心来到神的面前去得到满足平安的。这样让人联想到基督徒彼此之间是互为肢体的，最后每个人都要在其中是享有平安的。这两种祭所强调的是祭司的事工，让人想到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功。今日在神的右边，主耶稣呢依然在腰间绑住服侍的毛巾，继续的来到洁净。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利未记七章一至七节，赎显祭的条例乃是如此，这祭是至圣的，人在那里宰燔祭牲，也要在那里宰赎显祭牲，其血祭司要洒在坛的周围，又要将肥尾巴和盖状的脂油，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就是靠腰两旁的脂油，并肝上的网子和腰子一概取下。祭司要在坛上焚烧，为献给耶和华的火祭，是赎显祭。祭司中的男丁都可以吃这祭物，要在圣处吃，是至圣的。赎罪祭怎样，赎显祭也是怎样。两个祭是一个条例，献赎显祭赎罪的祭司要得这祭物。赎显祭献祭的规矩呢，是按照着赎罪祭的仪式进行的。献祭的人要献上圣洁的祭，让人联想到耶稣基督的美善和宝贵， 当我们看清楚自己的罪性和罪行是何等的可恶的时候，就自然能够体会得到基督的圣洁、美好和伟大了。只有认清楚自己是罪人，那你才会感谢主耶稣是你的救主。这段经文虽然提到血，但是呢不似得赎罪祭里面那么强调的。不过这两个祭呢是同一个条例的，将血看成为老生常谈的话呢，这样是危险的。因为我们都应当以崇敬敬畏的态度去看待它。血是宝贵的，我们要时常警醒，千祈不要将圣洁宝贵的视作平常。利未记七章八节记载，献燔祭的祭司无论为谁奉献，要亲自得他所献的那燔祭生的皮。祭物当中呢，有一部分是没有焚烧的，就是祭物的皮了。这些皮呢要归给献祭的祭司，让人联想到信徒应当穿戴上基督公义的外袍，神喜悦主耶稣，并且透过基督来看我们。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在马太福音二十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段关于婚宴的比喻当中，主耶稣就指出，不穿戴耶稣公义外袍的人下场是可悲的。耶稣说，王进来观看宾客，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就对他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那人无言可答。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捆起他的手脚来，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关于经文的讲解研习呢，我们停在这里，下一次的节目继续查考利未记第七章的内容，大家可以提前预备并且熟习经文。对于节目分享的内容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你主动提问，又或者呢，对于在研习圣经的过程有任何的体会、任何的心得呢，你亦都可以同我来到去交流分享的。约定你下一次穿越圣经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愿神赐福保守你。
祭呢其实是给了一个机会我们去解决律法带来的束缚，我们所得罪上帝、得罪我们身边的人的情况，我们就可以透过献祭、透过一些付出来得到代赎。所以今天其实律法不只是要捆绑我们，律法亦都要留有一个恩典的空间，让到我们可以悔改、可以回转。去到新约的时候，唯一最大的恩典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因为他为罪作为了挽回祭。多谢你收听今天的穿越圣经，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当真心所立的愿，从日出到日落，我圣洁生活，为我中见你荣光。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心向地极。